前几节呢，我们讲了先秦诸子里面的老子、孔子和孟子，今天讲其他四个子啊，孟子、庄子、荀子和韩非子。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呢，来得太早，所以只好哲学怀古。我最崇敬老子，其次是孔子，然后是庄子。今天呢，讲孟子、荀子、韩非子，怎么这些哲学家当时有那么强的文学性，永垂不朽的文学价值呢？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学习他们的作品。那中国文学史编者呢，收孔孟老庄时呢，忘了他们的文学性啊，大部分是在抬他们的思想价值。孟子，名轲，邹国人，生于公元前372年，死于公元前289年，曾在齐国做过不大的官啊，无显著政绩，志气很高，人品才具至大。具呢，就是尤甚的意思，当时的此说略带贬义。当今之事，舍我其谁啊？孟子说，孟子这样说呢，谁受得了啊？他尽可以讲，知识广博嘛。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讲，真是受不了啊！因为你说你自己比孟子还厉害，那真的觉得这挺不要脸，是吧？孔子谈不上哲学家，孟子呢也不能算。我咬住这条不放，不承认啊！中国哲学其实少得可怜，西方哲学像歌剧，那中国哲学像民歌。但是这个孟子呢，文学才能很高，这是他们占的优势。孟子呢，墨子呢，在这边吃点亏，文学才能不及其余。老庄呢，则是不折不扣的艺术家，故赢得了世界声誉。艺术家占便宜的啊，要留名一定要文采风流。画家也特别需要文学修养啊。中国画一言以蔽之，全是文化，全是文人画啊。拉斐尔不及芬奇，文采不及也。孟子呢，比喻比较技巧啊，代表作是《梁惠王上篇》，滔滔雄辩。太长了啊，这里不太方便讲，那么讲两个短篇啊。第一个短篇呢，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孟子公孙丑下篇啊。公孙丑的一个意思，在古代不是说长得比较丑了，是子丑寅卯的丑啊。孟子曰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三里之城，七里之国，华而攻之而不胜，夫华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时者矣。然而不胜者，是天时不如地利也。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，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矣。故曰，欲民不以封疆之欲，故国不以山西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力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亲戚盼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盼，故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啊。第二篇呢，讲一讲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和这个失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得道多助的问题啊。第二篇我们讲这个孟子离楼啊，下篇有这么一个故事啊。这个离楼呢，是也是一个历史传说啊，说是皇帝啊，三皇五帝皇帝时期眼力特别好的一个人叫离楼啊。其人有一妻一妾而处世者，其良人出，则必宴酒肉而后返，其妻问所与饮者，皆尽富贵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，良人出，则必宴酒肉而后返，问其所与饮食者，尽富贵也，而未尝有贤者来，吾将见良人之所知也啊。这个故事其实到现在挺有名的啊，是齐国有一个人有妻有妾，但是每次很早就出门，出门之后呢，回来就说自己啊，早饮辄尽啊，回来就说自己吃了大酒大肉啊，吃得非常好啊，吃饱喝足回来了，向自己的妻妾炫耀。但其实呢，他这个大老婆有点怀疑，又有一天跟着他出去了，发现他呢在街上走啊，城中立者无以交谈，没有跟他说话的人，就跟着他一路上那城外走，到了一个墓地啊，他跟那边扫墓的人乞讨这个剩下的食物来吃，吃完之后回到家里啊，还向自己的妻妾来这个炫耀啊，讽刺这么一种很奇怪的这种优越感啊，是吧？中外不少诗人呢死得早，哲学家则多长寿。孟子说，吾善养吾浩然之气，这话很文学，浩然形容词可随时代和个人的差别而解释。那文天祥呢用浩然是指爱国，曹雪芹呢又做别解，要我解呢，比文天祥胆小，比曹雪芹老实，所以我以浩然之气指元气。如你果然献身艺术，艺术会给你不尽元气，一份诚意换一份元气，牺牲功利，牺牲爱情，背叛政治，得到艺术，真的要牺牲。那小溪街上的就更难了， 光阴逝，要在一秒一秒消逝的光阴中呢，保持哲学界的风度，守身如玉，绝不让步。那这里面的赡养呢，只是懂得养啊。孟子还提出了存夜气，后半夜是平坦之气，此是养身法啊，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。我乡下的时候呢，有平淡啊是某气的说法，肖邦、瓦莱里都懂啊，一早起就起来创作啊，所以呢大早起床起得早也比较有用啊。唐宋八大家呢都受孟子影响，特别是韩愈和苏东坡。现在孔孟孔孟，我们也知道孟子的地位是非常高嘛，亚圣。庄子呢民间传说很多，大家都知道姓庄名周，公元前369年生，前286年卒，宋国蒙地人，人称蒙叟啊，做过小官，七原地方官，贫如陶潜一样借米烧饭。著作有52篇，存33篇，真正封内篇、外篇、杂篇。内篇呢是7篇，有原著啊，是原著。那外篇、杂篇呢都是学生写的，果然最佳者是内篇，因为是自己写的嘛，是吧？与孟子同期呢，但是年纪越小，两人呢从未见过面。孟子文中从不提及庄子啊，世人传孟子看不起庄子，认为他是杨朱学说的翻版。当时呢，杨朱势力很大，孟子反对，打击杨朱一派，不提庄子。中国文学的渊源呢，都是从庄子来啊。若不出庄子，中国文学面孔大不同。有庄子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汉的富家、魏晋高士、唐代诗人，全从庄子来。嵇康、李白、苏轼，全是庄子思想，一直流到民国的鲁迅，骨子里都是庄子思想。那石涛、八大山人以信佛啊，都是庄子的思想，似乎是信佛的，但其实都是庄子的思想。中国的伦理观呢是孔孟，但是艺术观是老庄的。中国出庄子是中国的大幸，直到章太炎大学者，人以为他是小学家，其实呢他毕生经历都是以道家文体写佛家哲学。我也曾在庄子的范畴里面待了很久啊，然后才施施然走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庄子是浪漫主义，既然我要和西方浪漫主义告别，就要和中国的浪漫主义告别。所谓告别，即从前好过嘛，要不然何谈告别呢，是吧？感叹呐，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真的是来得太早了。但我不是庄子的禅人啊，靠老庄一两个人是不足以修补中国文化的断层的。对断层的态度只能冷冷看一眼，然后超越，你断你的，我非我的。对民族文化呢，要断就断，要完就完。对个人来说，就连要连就连，断层不能越过，勿做爬行动物，做飞行动物啊，飞过去的。中国的文物史观论者庄子呢，说他世界观比较复杂，是唯心主义、神秘主义。现在中国现在的文风呢，其实是党风啊。你讲话作文不脱这股风，是脱胎不换骨的啊。为什么说是党风呢？你们看一下现在我们新闻上的一些用词，然后还有一些文件，你就知道了，是吧？大到世界，小到艺术家，各有各的正常，各有各的人性。以庄子文体论呢，当时已经有意识流，如《逍遥游》啊，庄子所有内篇世称《南华经》，他的浪漫主义架空太空啊，框架太空。那庄子把读者看得很低，是写给不如他的人看的，因为当时比他高的人估计也没几个，是吧？我是古典主义者啊，把读者看得很高。庄子的理想是什么呢？智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这是他哲学的厉害啊！你看，这是禅的境界了，已经是要把生命寂灭。这说法呢，其实不自然啊。这个浪漫主义致命的弱点是拼命追求自然，最后弄得不自然，做不到的，所以是不诚实的、不自然的，因为根本不可能实现啊，是吧？庄子的境界是碰在一个壁上，回不过头，没有余地的。说到太极端的东西呢，不是一个智慧的说法。因为它不够圆融，是吧？说的拼命追求不自然的东西，拼命追求自然的东西，最后弄的是不自然，因为这个东西只能是一个空话。而他的文学才华却是史上最高超的，庖丁解牛讲养生啊，然后呢，当时的爱护动物、爱护生命是很大的快乐，不像后来堕落成了活命哲学啊。张艺谋有个电影叫《活着》，是吧？大家活下去就好啊。理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爱护生命和活着是两个概念。下面来说说荀子吧。荀子名况，字卿，赵国人，公元前313年生，死于公元前238年，是战国后期的儒学大家。那当时的商鞅变法已过，孔子已死，他是儒学的总结， 荀子将法填入理，才合适于一代帝王的统治术。历来不肯明说啊，仰孔而引荀，直到明初有人提出啊，谭嗣同就写文章说，两千年来之学，荀学也啊，两千年来学的学问，都是荀子的学问啊。荀子呢是一个强者啊，豪爽而实际，当时是个革新派，他将儒家分雅儒、俗儒、大儒、贱儒啊这四种区分。我问诸位有没有读过荀子啊，可能没人回答，但如果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大家可能都知道，这是荀子劝学篇里的句子啊，神莫大于化道，夫莫成于无惑啊。夫啊，这个神呢是指微妙的事理，高深的修养，化道呢是指受知识的熏陶而指气质而变化啊。这个神莫大于化道啊，这个高深的修养莫过于使自己的气质发生变化，这才是学问的最高境界。讲课呢目的是要使你们起变化啊。后一句呢令人伤心啊，是典型的东方哲学，是吃亏吃苦太多了啊，福莫于常无祸啊，福莫常于无祸，是因为平时见过的祸患太多了啊，所以呢平平安安就是福啊，典型的东方哲学。强自取助，柔自取恕，这是很有老子味道的。助呢在这里说的是祝福的祝啊，祝也用说是断的意思啊，恕呢是制约限制的意思。强自取助，柔自取恕。然后呢下面一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，问户者勿告也，告户者勿问也，说户者勿听也，有争气者勿与之辩也啊。户呢是一个木字旁，右边是个苦，那这个东西呢是一种树木啊，也指器物粗略啊，不牢固啊，粗野不合礼仪。君子要定啊，即主见，应即灵活，背后是德操啊，然后呢中求君子之权。佛家讲啊戒定慧，那荀子讲呢定因权。佛家是要出世的，很难做到，但荀子要入世啊，这个不难做到啊，积极入世啊，赚钱升官发财是吧，每个人本能可能都觉得没什么难度。最后讲讲韩非子了。韩非呢其实是荀子的学生，是韩国的公子，不是现在的韩国啊，春秋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之一啊。那叔尚无生年，死于公元前233年，他是战国末年融汇诸子百家的人物，创刑名法术之学，后人称之为法理学家。他著作的文学特点呢，笔锋犀利，说理透辟，通俗易懂。矛盾这个典故就出于他的小说啊，他的一本书说难啊，我的矛啊天下最锋利，什么盾都能扎破，那我这个盾呢是天下第一牢固，什么矛都扎不破。那就是有人问了啊，你这么牛逼，那把你的矛戳你的盾试试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这就是一个悖论，对不对？下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，以上我们就讲完了百家中的重要七家啊，这个七个子。这七家呢最有成就，文学性最高，至于杨朱、公孙刘啊、公孙龙呢都有可观的文学性。那这里提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这些古代的史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都有这么高的文学才华？你像我现在是研究历史的、研究哲学的，可能写文章写的并不怎么样。那但是在古代就很神奇，就有这种情况啊。到了宋代理学家，到近代哲学啊，梁启超、康有为、胡适、梁漱溟啊、冯友兰、朱光潜，文学才能就差了吗？其实真的是差了啊。一种思维、一种情操和来自品性伟大的人，这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。那么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者，或曰思维情操的创造性必然伴随着形式的创造性。艺术原理、形式内容是一致的，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可知的，独立于内容之外的形式呢也是不可知的。这原理呢可以用到艺术观，不可用到哲学观啊，不可用到宇宙观。宇宙呢没有内容，没有形式啊。后世哲学家不过是思想的翻版、盗版，不是创造性的，所以呢不可能有文学性。谭嗣同说呢，情政是道政，儒学是乡愿，为大道利用乡愿，为乡愿恭昧大道，脱尽八股才能回到汉文化，回到汉文化呢才能现代化。我关心未来化，所谓未来化呢是我希望大家先知先觉先行。大陆八股举个例子啊，经常见这样的词汇，说首先我认为相当 啊，主观上、客观上啊，片面，在一定条件下啊，现实意义、历史意义、不良影响啊，必须指出啊，消极的、积极的，实质上、原则上、基本上，众所周知啊，什么还有什么反映了、揭露了啊、提供了，可以考虑啊，情况严重、问题不大等等，什么还有。保证啊，彻底、全面、科学的以此致敬礼等等等等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八股，非常禁锢这个思想的一些文体啊。每一种宗教的创造者呢，其实都是坦荡真诚的，所以他们是创造者，具有创造性。但是呢，后来发展成教会呢，凡教会就有功利性了，是吧？然而又不能公开，所以呢，向上用经验哲学，向下呢就是标语口号。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啊，都要先从语言入手，共产运动也是如此啊。所以说我们要回到这个汉文化，就必须要脱进八股，只有回到汉文化才能实现现代化。首先要从语言上进行革新，像这些什么客观、主观、我认为、什么全面、保证、彻底，这些词汇就尽量少用啊，因为这都是党八股的范例啊。所以我们要实现汉语的文艺复兴呢，还是要从语言上多加注意。老子、庄子这种文化是与中国的方块词共存的。